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最近很多花粉过敏哈，我过敏的很厉害，眼睛都是红的。那么你请大家为我祷告。很多人在买房子面之前哈，都会有一段看房子的经历。如果你要买房子，你会去想要去看房子，那么看一看比自己现在住的更好或是更美的房子，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看到更美的房子，不但是赏心悦目，有时候也给自己建筑一个小梦想，说不定哪一天我可以有机会住那个更美的房子。那么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哈。我是2007年辞掉我在台湾的工作，来到波士顿地区的国人康乐的神学院读神学，一转眼就七年过去了。那么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台湾的微软办公室，台湾的办公室上班。那么2006年的时候呢，对微软的这个大中华区来说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2006年年初呢，微软在大中华区的特别在中国的业务啊，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啊，他们正在伤脑筋要怎么做啊。那个时候在大中华区的首席执行官，就是微软大中华区的 CEO 啊，他得到一个消息说，知道中国国家主席哈，党总书记这个胡锦涛要出访美国，那么他突发奇想，他说，你何不邀请胡锦涛来参访位于这个西雅图的微软总部哈？那么他用了一个理由哈，去说服中南海的这个官员，让胡锦涛主席愿意参访微软总部哈。你猜猜看，他用什么样的理由？他说这个如果让这个胡锦涛主席哈有机会参访 Bill Gates 的家里面啊，不是只有看到 Bill Gates， 去参访 Bill Gates 的家里面啊，那么这个想法不错吧哈。那么那个中南海的官员这些幕僚他们就想，不错，这个 idea 很好啊，他就同意了哈。那么这个是2006年的时候啊。站在后面这位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微软的大中华区的 CEO 哈，Tim 神。那么这是 Bill Gates 的房子啊，位于这个西雅图，要从西雅图的市区开往这个微软的总部的路上哈，在一个小岛的那个山坡上面哈。那么这个是 Bill Gates 的家哈，这个家呢，你看这个占地很大啊，有5英亩啊，它造价光要盖这个房子盖了7年啊，那么造价美金6300万哈 ,$63 million 哈，那么现值有150万美元啊，一年缴房屋税要缴$1 million哈，那么里面呢有66000平方英尺哈，27间卧房啊，24间洗手间，10间全套哈，6间厨房，6个火炉，占地5英亩啊。那么家庭戏院可以容纳20个座位，接待大厅可以接待150个人的晚宴或者200个人的鸡尾酒会哈。那么这间豪宅哈，是以这个大自然和未来科技为设计的概念。那么这个豪宅里头啊，因为年年的这个好多这个很多的房子接连在一起的，所以它是用这个光纤网路哈连接在一起的啊。那么每一个网路点哈，都有一个这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 Server 哈，放在那里去处理这个许多的这个人工智慧的问题哈。那么它主要是处理了一些，就是说它可以用触摸感应哈，然后控制那个灯光照明，还有室内的音乐，还有室内的这个温度哈。那么它的这个地板哈，是可以自动感应有多少人的这个体重哈，所以它可以知道这个里头也现在有多少人。那么因为每个人都佩戴一个感应器齁，所以他知道这个房间现在是谁在那里头，适合放什么音乐齁，灯光应该如何来配合才可以齁。那么所以但是他里头齁最有特色的就是他的客厅里头有一个水族馆。这个水族馆呢一般的水族馆齁就是里面有一些鱼啊齁，有鲨鱼啊，或者是有什么热带鱼啊，那个都不算什么，但是它里面有一条很特别的 鱼哈，叫做金鲨啊。这个金鲨呢，你看到这条鱼哈，这是一个金鲨。金鲨是一个快要濒临绝种的一种古老的海底的生物哈。那它不是鲨鱼，也不是鲸鱼，但是它体积很庞大哈。所以呢，如果光要把这个水缸哈，这个室内的这个水族馆哈，要充满水的话，而且要保持海水一样的哈，你看那个工程很浩大哈。有人我们是不知道啦，有人说它是饮用在西雅图外面这个海水哈，真正的活水进来的啊。那么这间房子哈，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想不想参观这间未来科技之屋的房子哈？我很想哈，但是我没有亲自看过哈。我每次邀请客户去的时候，我们只能邀请人家进去，但是我们不能进去哈。我想这是现代人的梦想屋哈。那么如果你对现代的科技有梦想，你想，我想每个人都会有想要一窥究竟或亲身体验哈。这是地上一个未来之屋的科技屋哈，你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都想去看一下哈。所以胡锦涛主席说：“好，我去看哈。”可是你对天上的圣所有没有梦想？你想不想看看一看神的这个圣所如何啊？所以我想邀请大家再一次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的1-13节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圣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再把今天的经文再读一次哈。好，请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天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17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早晨让我们再次的认识你。主，你是在那圣所，就是那真帐幕里做执事的。主啊，谢谢你，你是那位按着神的心意来设立的大祭司。主啊，愿我们今天早晨都在你的引领当中更加的认识你。愿你向我们说话，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地上的这个世界要参观像 Bill Gates 这样的豪宅哈，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要去参观它。即便我是微软的员工，但是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呢？你如果要进去的话，最重要要有什么事情呢？什么样的条件？最重要要有 Bill Gates 的 invitation 哈，你要有个 Bill Gates 的邀请函哈。 据说当时要宴请这个胡锦涛主席的时候呢 ，Bill Gates 呢邀请了当地在西雅图的这个政商名流哈，一共有100位哈。那么这100位的政商名流呢，都是要 Bill Gates 亲自写邀请函，他亲自说这个我愿意邀他哈。那么当年听说包括这个华盛顿州的州长，还有在西雅图这个 Starbucks 啊，星巴克的董事长哈 ，Howard Schultz 啊，还有一些在西雅图当地科技名流哈，有一些是诺贝尔医学得奖主啊，像这个 Lee Howard 哈，那么每一个人都需要有 Bill Gates 的亲自的这个点头说这个人我要邀请，他才可以进去参观哈。那么如果你想，你如果要到天上去参观天上的圣所啊，那么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条件？刚刚我们那个圣经所提到的哈，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的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哈。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天上的家，天上的圣所，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哈。因为这位耶稣基督哈，主耶稣他已经是大祭司，他是这个圣所的主人之一，他可以邀请你。那么耶稣是怎么样一位大祭司呢？如果你要了解耶稣基督他这位大祭司，我们可以往前去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的最后一段哈，希伯来书第七章的24节到28节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一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任职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大祭司？你如果注意到26节，第七章的26节，他说他是一位圣洁的，是一位圣洁的祭司，他是一位无邪恶的祭司，他是一位无玷污的祭司，他是一位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而且他是一位永远长存的祭司，他永远不更换。你知道了，现在微软的董事长已经不是 Bill Gates。有没有人知道微软的董事长现在是谁？啊？这里有人为微软工作吗？微软的新的这个 Chairman 现在叫什么？这现在是 CEO。对，新的董事长 Chairman 是谁？这个 Chairman 叫做 John Thompson 啊，大家都不认识他。因为 Bill Gates 大家已经跟他比较熟了，所以今天如果换成这个现在的习近平主席要去参观微软的话，已经不是 Bill Gates 要接待他，应该是这个 John Thompson 要接待他，因为他是微软的新的 Chairman， 今年才更换的， CEO 也换了， CEO 已经不是这个 Steve Ballmer 了，已经换成新的这个 CEO 了。但是在天上这位大祭司他是永远长存的，他长久不更换，他不会被换掉，他是长远活着，而且他有一个任务，他是替我们这些人要祈求的。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八章一开始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第一要紧的，第一要紧，为什么第一要紧非常非常重要，第一要紧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是第一要紧的。耶稣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这是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非常重要一句话。因为在旧约圣经，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的诗篇110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句话在新约圣经当中不断的被引用。如果你去看到使徒行传，每一次使徒出来讲篇讲道的时候呢，不管是彼得或保罗，有时候出来讲道的时候一定讲到这句话。这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如今已经坐在那至高者的宝座的右边。那么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八章34节啊，罗马书第八章34节，他也说哈，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现今在神的右边，他一直在我们祈求，替我们祈求哈。那么这句话也成为我们如今古世的这个教会很重要使徒信经当中的一句话哈。如果你翻到我们这个生命圣诗哈，里面有一个这个使徒信经哈。你们知道生命圣诗里面有使徒信经吗？如果有人有可以翻到的话，使徒信经哈，你看生命圣诗里头有一段是可以使徒信经，有没有谁翻到的可以告诉我们它在第几页？最后一页啊，封面的这个灰灰的这最后一页啊，使徒信经啊，就是把使徒信经翻开来啊，使徒信经翻开来啊，其实我们很少啊，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对不对？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使徒信经好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们这是常常在普世的这个基督徒的教会里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有时候会众一起来宣读这个使徒信经哈，我们一起来宣读好吧？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所以这里头有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如今是什么样，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里头有涵括三个意义哈，第一个意义就是他已经得胜了，就像诗篇110篇第一节讲到了，他等着仇敌来做他的脚凳哈，他战胜了仇敌，他坐在上帝的右边哈，他是掌权的，他在神的宝座的右边。还记得上个星期魏拿丹牧师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他说到有两个门徒哈。你记得哪两个门徒跟耶稣在这边讨价还价，还派他的妈妈跟他说，可不可以坐在你宝座的什么左边跟右边？那两位是谁？雅各和约翰哈，然后派他妈妈去说话哈。那么，所以坐在那个宝座的右边，那个右边是一个得胜的记号，是一个掌权的记号哈。他也是一个蒙了悦纳的一个记号，就是。他献上的那个祭是神喜悦的，所以他蒙了神的喜悦，他得胜了，他掌权，他蒙了神的喜悦哈。那么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哈？我们以前读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哈。如果没有圣经没关系，我为大家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到三节。耶稣要 上十字架前他跟门徒交代了他要离开这世上之前的一段话，很重要一段话。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个地方是哪里呢？那个地方就是父神的家，那里有许多的住处，那个住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去预备的。在那个许多的住处里面，有一个神的圣所在那里头，那是天上的圣所。很可惜，这个天上的圣所呢，犹太人不是很明白。犹太人明白的是那个地上的圣所，犹太人很熟悉那个地上的圣所。那么耶稣基督进入了这个天上的圣所，他们不知道。地上的圣所是亚伦的后代做祭司，那些做祭司的人才可以进去。那么至圣所呢，是亚伦后代当中被选为大祭司的这些大祭司的人，一年才可以进去一次的。那么耶稣去的地方不是这个地上的圣所，天上的圣所是他去的地方。天上的圣所他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了啊。那么这个是天上的圣所。可是读到了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啊。那么做执事是什么呢？各位，我们当中有没有执事？有吗？对不对？这个执事跟我们，我说在希伯来书八章二节的这个执事，跟我们教会所选的执事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吗？不一样的，对对对，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执事呢，如果你查考原文的希腊文的圣经的这个原文的话，它这个执事虽然我们中文都翻成执事啊，但是原来那个做教会的那个执事啊，执事我们想到这个在教会头管执事，就是管理初代教会这个所一些行政哈、办事哈、管理这些教会一些属事的一些事情哈、也需要管理哈。那么这些是做神执事的人哈。那么在希伯来书八章二节这里头用的这个执事这个字哈，这个字比较在其他的新约圣经的执事它没有用同一个字哈。那么这个字原文叫做 Ratunagash 啊，有一个在德州的大学叫做 Ratunu 啊。那么 Ratunu 啊，那个跟这个 Ratunagash 啊是同一个字源啊。那么这个字意思就是做 minister， 做 servant， 做服侍的人，做仆人啊，做服侍的人，做仆人啊。那么这里头呢，这个执事如果来从这段圣经来看的话，他是掌管天上圣所啊所有事物的总管。他是一个单数，他不是一个复数。他是那位中保，就是那位而已。他是那位 minister， 他就是那位 minister， 他就是那位 servant， 他是 that one and the only one， 他就是那位，他是那位单单的那位 minister， 那位 servant， 那位执事哈，所以这位执事是掌管天上圣所一切的总管哈。如果到现代人来说，耶稣基督是天上圣所，天父命令他做 CEO， 做首席执行官的啊，他是 servant， 但是他是唯一那一位，他是那一位总管啊。那么感谢神，耶稣基督进入到圣所当中哈，他掌管什么事情？他掌管一切的事情。那么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人要回到神的面前这件事情。因为神他有个心意，就是要让所有人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来，而这件事情需要有个人掌管，掌管这件事情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么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救赎和与神和好，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对天上的这个圣所你想要只是去参观一下，然后你永远不能够在天上的 父神的家的话，我想那你不会很高兴，你去看一下，但是你不能进去，然后你就走了，你大概不会很高兴。所以人能够进到圣所里头去敬拜神，是希望也得着神的救赎和与神和好。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做这样职分的大祭司，他就是做这件统管天上这件事情的永远的执事。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去旅行，你会打电话或上网订一个旅馆，对不对？你订完旅馆的时候，人家都会给你一个叫做 confirmation。 什么叫 confirmation number？ 就是确认订房有啊。所以你到了那个进了 hotel 的时候，你就说哎，秀，这个是我的 confirmation number， 这是我的预约号码或确认号码。他不能耍赖说哎，我没收到电话，他不能说我没有不知道你有订房，抱歉现在满了，他要有一个确认的这个。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回天家，你要跟谁确认？谁替你确认？你要找谁啊？你回了天家你要找谁？找谁？耶稣。对，你回天家的时候，这位跟你确认那个这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那一位和你确认的人，他是掌管天上所有人要回到神面前这件事情的总管。那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二节里头，他有说到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头，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有真帐幕，那有没有假帐幕啊？有假帐幕吗？他是这个帐幕，他说这个真帐幕，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这个原文的圣经，这个为什么用知？我们中文现在来读对这个经文已经不是很清楚了，因为我们不太去我们叫搭帐篷，我们不会说支帐篷，对不对？那么这个旧约圣经说支搭帐篷，这里搭过帐篷的人举手。OK， 你搭帐篷的时候，你需要很多的那个钉子，对不对？需要拉绳子，对不对？然后把那个帐篷，把那个钉子固定，那个绳子压在地上，对不对？所以那个钉子要压到泥土里头，这叫支搭帐篷啊。那么他们要把神的会幕，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还在旷野的时候，带着神的会幕四处走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人专门在做这个事情的，有一些以色列的支派里头的这些利未人啊，他们专门做这个事情。那么利未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他搭起来这个帐篷呢，是不是假帐幕？不是，这个帐幕叫做，其实不是假的吧？这个帐幕是真帐幕的影儿，它的反应这个对应的词不是假帐幕，是一个 shadow， 是一个影像。就是当你看到了这个影像的时候，你可以期待以后会有一个真的帐幕。就像你看到我在这个灯光下面，我这个影子，你看到这个影子，你如果量出来我的身高，他可以看到，因为有这个影子，所以你可以找到真的人。所以影子是为了要找那个真的事情，不是影子就是那个实体。所以摩西在旷野和以色列百姓搭的那个会幕，只是天上这个真的帐幕的影儿而已。那么影儿这个东西呢，我想所有人，你想要得到一件东西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得到影子而已。你去买一间房子，你说我买那个房子的影子，你不会。你说我买那个车子，那是在阳光下有个影子，你去买那个车子的影子，你不会嘛？你一定想要买到那个或者拥有那个实体真实的东西啊。所以呢，如果能够有真实的实体，那么影子就不太重要了。影子让我们去看见那真实的实体在哪里。所以地上的这个影儿，地上这个影子的这个帐幕，让我们去可以对以后天上这个真的帐幕有一个期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到，在圣所有真帐幕做执事，就是耶稣基督，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这个帐幕不再就是 由人来支搭的，而是神自己支搭的。那么这个真的帐幕让我们有一个期待。各位，我们如今都住在很多在美国有很不一样的房子，我们在我们的房子当中，你去看，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Bill Gates 这个 house， 他们叫 Casa， Bill Gates Casa， 你很期待对不对？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的家也很漂亮，我想这个地上可以让我们住的房子也是我们一个影而已，不管这个影子有多大，这个影子有多美，这个影子有多新，这个影子有多好，终究只是一个影子，你不会只想要拥有这个影子，对不对？我们希望可以得着那真实的，那真实的就是真在天上的这个真帐幕。所以我们往下看的话，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这里讲到，大祭司要献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他有一个献的礼物和祭物。那么这一位大祭司也有，也就是说这一位在天上这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也有，他要献什么礼物，他要献什么祭物呢？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当耶稣洁净了圣殿之后呢，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耶稣把那个 圣殿洁净了，把一些做买卖的人赶走了，那么他说了一段话，他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其实耶稣讲这段话犹太人并不明白，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殿我才是真正的殿，那真正的要献给神那个祭物就是我，那真正的祭司也是我，那真正的祭物也是我。各位明白吗？圣殿，以色列人那个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在那个圣殿里头，耶稣赶走那个做买卖那个圣殿，那个圣殿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第三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盖的，后来毁了，第二个圣殿呢是在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那个时候，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归的时候盖的。那么他盖的时候呢，那个盖的比原来在所罗门时代呢盖的差，所以你如果去看在小先知书当中或者是在其他历史书当中，你会看到那些原先看过所罗门所盖的那个圣殿荣耀的他们看到那个所罗巴伯盖那个圣殿，他们就哭泣了，所以原来那个圣殿的荣耀现在的不如以前。后来所罗巴伯这个圣殿也被毁了，毁了以后呢这个耶稣这个时代那个圣殿是希律王盖的，大希律王盖的，大希律王为了政治的缘故他要讨好以色列人，他就盖了那个大的非常大的这个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说这个圣殿几年盖成的，46年才盖成的，耶稣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几天就可以盖起来，三天我就可以把这个圣殿再盖起来。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意思事实上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可以从死人中复活，他自己就是那个圣殿，他自己是那个祭司，他自己就是那个祭物，所以他有所献上的，他献上是谁？就是他自己。所以第三节，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那么耶稣他如果在地上他做祭司的话，他必不得为祭司，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代， 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人？他是犹大支派的人。犹大支派的人可不可以当祭司？不能当祭司，只有亚伦支派的人可以啊。那么他说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的礼物的祭司啊，这就是地上的祭司啊。那么第五节啊，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形状的影像啊，所以他们在供奉这些祭物或者祭祀的这些本身这件事情都是天上所要做的形状跟影像，是一个 shadow， 是一个以后为了让以后的人可以明白说在天上是怎么一回事的事情啊。但是神指示摩西要盖这个地上的会幕的时候呢，神也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山上是指摩西当时上了西乃山，他在那边待了几天，40天，40的昼夜里头，神赐给他10诫法版，然后呢又告诉他说你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在地上要盖那个会幕。那么所以这个会幕是按着神所指示的，他告诉摩西说你要谨慎，因为我所告诉你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照着做啊。但是以色列人的确他们很谨慎，他们听了这个摩西的教训，所以他们支搭了那个帐篷，也按着神所指示他们来盖了地上那个帐幕。但是这个地上的帐幕不是永远的帐幕啊。那么如今第六节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所做的更美之中的之约的中保啊，这约原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的啊。那么第六节我们看到有出现了三个更美。哪三个更美？耶稣所得的职任更美，然后还有呢，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还有呢，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所立的啊，所以有三个更美啊。那么这三个更美呢，就让我们去想到了神的一个心意啊。我常常看到有广告啊，这个是有没有知道什么叫玻尿酸？玻尿酸可能姐妹们比较知道啊，这玻尿酸呢打进去以后，那个会让皮肤那个含水分啊，就好像皮肤就把这个水分吸住啊。OK 啊，哦对对对，Botox 啊，那个是玻尿酸的这个名字啊。所以这个玻尿酸可以让现在的人看起来更美。可是呢，这个看起来更美，我看有个广告说让你50岁看起来像20岁，所以很吸引人。那打了以后呢会变更美。那么这个是一个现代人很向往的。不论你现在几岁了，我想现在除非你现在20岁你就不用打了。如果你是这个有一点点年龄的话，你打一下玻尿酸哈 ，Botox 哈，可以让你变美哈。所以我们人很期待可以变更美啊。那但是呢，这里头像刚刚在我们的这段圣经里头哈，他是说耶稣基督他是做那更美的职任哈，他要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哈，他让这个约哈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哈，神事实上。对，那在地上所给我们的这一切里头啊，他还没有做完全。这个地上的约啊，这地上的应许，这地上的这位这个地上的祭司啊，就是中保啊，事实上是不完全的，这只是一个影儿。如果你只是专注在这个地上的话，那神要给你那更美的东西，你并不能够明白啊。所以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他用。神就用旧约中间那个地上的帐幕预表了那个天上的真的帐幕，用地上的献祭的那个制度来预表了耶稣基督要做大祭司他永远的那个侍奉。那么这个地上的祭司大祭司他进入到会幕的至圣所的时候，他是带着 血哈，要去献祭而进去的哈。那么耶稣基督在天上，他进了天上的那个真正的真帐幕里头，真的会所会至圣所里头的时候，他也带着血，他是带着谁的血？他带着他自己所献上的祭的血哈，进去的哈。那么地上的帐幕，这个地上的帐幕是一个神的一个预表，就是神的这个帐幕在人的当中代表了一个神的同在，因为有神的帐幕，那是神的同在，所以以色列百姓他走到哪里，神跟着我们，我们走到哪里，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很确定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但是为什么要用一个幔子，那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必须要隔开来，因为那个幔子隔开来让我们可以去明白，因为神里头是完全，在那个地上的帐幕当中，人的罪，人的一切的败坏跟神是没办法靠近的，虽然神同在这样一个应许在那里头，可是他也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应许没办法完全，神的应许没办法完全的时候呢，人就跟神有一个隔绝，那个隔绝是有一个帐幕放在那里头的。那么这个隔绝呢也代表了一个瑕疵，所以第七节他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前约有个瑕疵，各位我们现在皮肤都有瑕疵，我那天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说我应该要去看一下皮肤科，或者这里面有很多的老人斑。医生问我说，你的脸上有一些痣，是以前生下就有还是后面有的？我说有一些是生下有，有一些是后面有的。他说你应该去看一下皮肤科。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人的皮肤会渐渐什么老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对不对？那我们希望可以美容，可以抗老，可以恢复青春，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就是有瑕疵的，我们从地上的身体看见我们是有瑕疵的。那么这个瑕疵呢主要就是我们的罪。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以赛亚书59章的第一节第二节，59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不是我们的神他的膀臂太短以至于不能伸出他的手来拯救我们，不是耶和华的耳朵发沉以至于不能听见我们祷告的声音，乃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我们的神隔绝，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神隔绝了，以至于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出生我们就知道我们可能活到80岁90岁100岁，我们就要这个肉体就要渐渐朽坏，我们就会渐渐老去，我们这个身体是有瑕疵的，我们的人也是有瑕疵的，这个瑕疵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跟我们的神隔绝了。那么这个隔绝要怎么办呢？这个隔绝可以靠祭司去献祭完成了吗？在地上的祭司去做献祭不能够解决这个隔绝的问题，那么必须要靠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无罪圣洁无瑕疵而且远超过一切的这位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像大祭司一样，他升入高天，在天上的圣所，带着无瑕疵羔羊的宝血为我们成为那个中保才能够完成的。所以什么是美容？美容就是要把瑕疵变成没有瑕疵的，美容是要把那个有皱纹的变成没有皱纹的，要把那个老化变成青春的。所以当我们跟神隔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们是有瑕疵的，我们是好像这个生命是有皱纹的，我们这个生命是老化的。那透过我们老化的身体，让我们去常常思想我们的生命也是老化的，我们需要有这位神。所以第七节说到，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如果前面是完整的就不需要后约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叫新约后新约旧约新约圣经 圣经都说这个有新约哈，新约、旧约、全书啊，这个是有两个约哈。这个为什么有两个约？旧约有瑕疵，所以需要新约哈。但是这两个约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旧约也没有新约哈。所以这个旧约是渐渐，就像我们人的身体是渐渐老化的哈。这个旧的约本来神跟摩西，透过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立的这个约，他所赐下的这个律法、赐下的诫命，是可以让百姓跟神能够有直接关系，但是人跟神因为罪的缘故就隔绝了哈。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神哈，哎，对不起，跑到这一页了哈。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神的话，我们知道说，神告诉我们说，这个前约有瑕疵，所以神第八节哈，他指责他的百姓说哈，或者有经文说哈，他不是指责啦，他是说哈，那个指责这个是当做一个形容词哈，不是变动词哈，说主指着前约的缺陷哈，这个缺陷就是他有瑕疵哈，指那个前面那个约有瑕疵说哈。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哈。那么这个另立新约，我们看见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有三个大的特质，神的三大特质就是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第二个特质就是神是自我启示给人的神。第三个特质就是神是跟人立约的神哈。为什么神要跟人立约？因为神跟人立约，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神透过跟人的立约来彰显他的爱，他跟亚伯兰立约不是亚伯兰可以做到的，所以他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他是把那个动物剖开一半，他自己走过去那里头，那个是旧约里头一个礼仪，就是那个比较次等的，通常是一个君王跟他被征服的那个凡属国的那个人，那个王比较小的那个王，他自己要走过，他把那个动物哈，牛啊、羊啊、鸽子啊，什么通通剖成一半，鲜血淋漓哈，然后让那个小的那个宗主国呢，那个小王哈走过去，那个大的王坐在那里，看他走过去啊，看他走过去的时候哈，你知道那个，你若是那个小王，你会有个什么样的反应，你知道吗？你不要说我们在路上看那个开车过去。看到一只小松鼠啊，或者是 raccoon 啊，被车子撞了，那个小孩子看到说哇，很怎么样，很恶心，对不对？那你如果看到那个鲜血淋漓哈，剥开一半的那个牛啊、羊啊，然后叫你走过去哈，你不只是恶心而已哈，那个大王要那个小王说哈，如果你被约的话，你就像这些动物一样。你小心，我告诉你，你现在臣服于我，对不对？你不要虚情假意，今年献上这个供物，明年就不献了。如果明年不献，这就是你的下场哈。这个大王要那个小王搞清楚哈，就是说这个就是你的下场哈。你今天跟我立约了哈，不是歃血为盟哈，是踩过那个血哈，血迹斑斑哈，让你可以知道。可是你知道吗？神跟亚伯罕立约的时候是谁走过去？是神自己走过去。神预备那个祭物，那个祭物不是亚伯兰预备的，那个祭物是神自己预备的。他把那个祭物剖开了以后，神自己走过去，因为他知道亚伯兰做不到，他知道亚伯兰要跟他立约的时候呢，谁才可以守这个约？神自己可以守这个约，所以神跟亚伯兰立的这个约就成为永远的约，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让自己说的话不算话。所以神是和人立约的神，他不是像那个大王对小王，他是大王，可是他自己当那个小王，他自己走过去。他跟人立约的时候，他是那个立约的神。他跟人立约，因为他的本质是爱，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所以他也是启示给我们的神。他把自己是怎么样为神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去研究他，他来告诉我们。在圣经里头，他是自己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这位神，他也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当中， 你常在醒来说，我到底是谁？你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是谁，为什么会有我？为什么会有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为何，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我们看眼睛张开就看到这个美妙的世界，这是他创造的。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世界的道理，是因为他启示给我们。我们在我们一生里面可以有盼望，是因为神和我们立约，神是和人立约的神。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本质就是爱。那么所以刚刚读到这段经文第八章的第八节，他说他要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你不去管这个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是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意思就是说他跟他的百姓要重新的立约。这个立约呢，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到十三节他就讲，他说这个立约要怎么样一个形式呢？他说这个立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当时是跟摩西，透过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为什么那个旧的约渐渐的就没有了？因为是百姓不愿意恒心守那个约，所以这个旧的约就渐渐的淡去了。那么神也不能够再理那个原来守这个原来这个约，他要另立那个新约。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次神在要跟他的百姓立约，不再是把动物剖开来他自己走过去，像对亚伯拉罕一样了。他说我这次跟你们立的约是好像他给摩西写那个法版一样，那个摩西那个法版是神自己刻上去的，而今天他要把这个约刻在我们的心里头，像刻在摩西的那个法版一样，他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神要把他的话他自己要放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就是上帝的殿，他要自己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十一节十二节非常重要，他说他们个人不用再教导他们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要认识神认识主，因为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是神的应许，这是一个新的应许。这个新的应许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更认识他，我们的一切的罪愆神要宽恕，神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不义，透过那位已经坐在天上至高者的右边，这位耶稣基督他所献上的这一切，我们就不再被纪念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不义和我们的罪愆。那有了那个新约，旧的 约就旧了，那个是渐渐衰残的，是渐旧渐衰，越来越旧越来越衰，那就必快归于无有。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时常到神面前一起来敬拜他。为什么每个星期天都要来敬拜神？因为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透过敬拜来认识神。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暂时帐幕里的人，可以有一个永恒的眼界和盼望。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这个暂时活在这个地上暂时帐幕的人，我们的真实的盼望是那永恒的那个帐幕，是有那个永远的一个盼望，永远的眼界，永恒的那个眼界。可是我们因为在这个地上，我们这地上有劳苦，这地上有很多事情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个地上这些事情让我们混淆了我们应该有的永恒的眼界和盼望。我们是神所造，所以我们在里头有永恒的这个永恒性在里面。这个永恒性如果跟这个地上这个暂时的环境混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会造成什么吗？会造成我们的思想混乱，会造成我们不知道这个地上有什么盼望，会造成我们对这个世界很失望。 这段经文齁，我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分享齁。这段经文就是耶利米书31章29节到34节齁，就是刚刚希伯来书8章所引用的那段经文齁。那么耶利米他用了一个吃这个酸葡萄这个例子齁，来告诉以色列百姓齁，你不要再去吃那个坏掉那个酸葡萄了啊。那但是这里面最重要就是说，其实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子民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一切的劳苦，我们在这地上一切的眼界，我们可以重新的 refresh。 这位先生啊，他只有46岁，他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蛮喜欢这位记者的啊，他是中天的一个记者啊。那前几天过世，两天前过世，他就在家里面齁，据这个警察说齁，他是可能是自杀齁，他就套了一个那个塑胶袋在他在头上齁，然后就倒卧在自己家里的那个厨房。那所有台湾的这个新闻业界都非常的哀悼他齁，因为他是一个曾经派驻在美国华盛顿的特派记者10年齁，他的口才、英文、他的学识、他的为人都很令人尊重哈，也长得一表人才哈，有个很漂亮的太太啊，但是他有忧郁，因为这地上有给人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想不透的事情的时候，人就会忧郁啊。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忧郁死了，但是他过世了啊。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不能够去。对我们在这个真实的环境里头有真实的永恒的盼望和永恒的眼界哈，那盼望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我们对我们的未来那个永恒的家有什么盼望。如果你很想要去参观 Bill Gates 的家，你不要太失望哈，或许你没有机会去看到，因为那个家是什么啊？是一个影儿，再美的这个家哦，但是地上都是影儿，你不会想要拥有这个，真正只是拥有这个影儿，你想要应该要有那个永恒的眼界和永恒的盼望，去看到在那个天上的圣所，那位最要紧的是那位耶稣基督，他已经在那个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你去跟他讲的时候，他说哦，你不用 confirmation number 给我，我认识你。而且他是跟你立约的，他自己走过那个咒诅，他自己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把那个神的律法写在你的心上，让你可以守这个约。我们可以守约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因为神的爱和他的信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真神，主啊，你爱我们，你与我们立约，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那永恒的盼望，我们可以知道主啊，你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那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虽然有劳苦，但是我们应当每天来怎么样跟随你。主啊，谢谢你，你做那个天上那至美的执事，就是神的仆人。主啊，你是那天上为我们持守一切，为我们可以回到故家那位永恒的执事，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对吧？但愿我们因为这样的明白，我们认识你，我们可以在这地上虽然有劳苦，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天天来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